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恭喜你，使徒行传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内容了。今天第十一课经文是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三十一节，主题是扫罗归正信耶稣。开宗明义的就让我们知道，这一课讲的是从扫罗到使徒保罗这个人的重生与蒙召的经过。先前使徒行传第八章主要描述传福音的腓力，他在撒玛利亚城他的宣教与个人布道的工作。其实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三节，作者路加就在这里埋下了伏笔，而在第九章完整地展开了原本逼迫教会的扫罗遇见耶稣之后生命改变的故事。我们分成三个段落来了解这个事件的缘由，你也可以从扫罗信主的历程中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真正遇见耶稣。一个真正遇见耶稣的人，生命一定会被改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耶稣亲自向扫罗显现。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九节，我们先来看九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从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最后几节经文可以看出，扫罗是杀害斯提凡的帮凶。接着第八章的开头就看到扫罗变本加厉地残害教会，不分男女信徒，就是要把他们下在监里。到了第九章开始，扫罗除了口头上恐吓门徒之外，他还计划性地去见大祭司该亚法，申请了许多封公函。这个公函是以耶路撒冷公会的名义发出的，为的是要扩大迫害的范围，希望能够得到大马士革，也就是大马色各会堂的帮助，寻索信奉这道的人，准许扫罗捆绑押回耶路撒冷处分，由耶路撒冷的公会进行审理。大马色也就是现在我们称呼的大马士革，这个城市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北方，走路需要大约六天的时间。在公元前64年，大马色属于罗马省份叙利亚的一部分，是一个往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通道，它是非常繁华的商业城，也吸引了许多犹太人到这里定居。我们先用作者路加的视角来看宣教行进的路线。从使徒行传第八章，教会因为逼迫的缘故，已经从北部的耶路撒冷转移到撒玛利亚，然后渐渐从西面、南面，然后往东移，到了第九章这里，移动到了大马色，也就是大马士革。福音渐渐地从耶路撒冷向外宣扬开来。论到基督徒的名称，有很多的称呼，像九章二节提到信奉这道的人，这道路就是主的道路、神的道路、救恩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信奉这道的人，就是愿意相信基督所传的信息，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并且愿意努力遵行的信徒。我们回到扫罗的身上，这扫罗他是敬拜上帝、对信仰认真执着的人，他像旧约圣经提到的摩西、腓尼哈、以利亚一样，为祭邪的神大发热心，要用武力消灭耶和华的仇敌。因为这些人背道不遵守律法，扫罗就是要去攻击这一群以异端的方式敬拜神的人，他要为神和神的律法来辩护，这就是扫罗的宗教狂热。但换个立场来看，对初代教会的信徒来说，他们就是遭到了扫罗的迫害。扫罗一路追逼往大马士革的方向前进，那上帝怎么看这件事呢？当我们都觉得自己热心爱主的时候，我们得思考一下，我们是站在哪一方。我们接着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三到九节的经文。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主耶稣亲自来拯救爱他敬畏他的人，包括拯救执迷不悟的扫罗和这群受逼迫四散的信徒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四面照耀围绕着扫罗，那种光强烈到眼睛睁不开，使人惊吓扑倒在地。这时候有声音发出对扫罗说话，而且呼唤了扫罗两次。重复的呼唤某个人的名字，在旧约时代里是很常见的事。就是扫罗，不是别人。他问：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跟扫罗同行的人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人。这个从天而来的异象是针对扫罗个人，不是别人。扫罗非常清楚这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但他还不清楚到底是谁，所以扫罗就尊称来自天上的为主，是以一个敬拜者的身份来回应。而主就亲自地彰显他自己：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严格地说来，扫罗并没有逼迫耶稣，扫罗逼迫的是信徒。耶稣让扫罗明白，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主的身体，逼迫教会信徒就是等于逼迫主了。耶稣一直与敬畏他、跟随他的人同在同行，一同受苦，并且耶稣会拯救属他的百姓。这是耶稣清楚地向这位迫害者扫罗表明，主耶稣亲自显现，迅速地终止了扫罗迫害基督徒的计划。扫罗当场应该是非常错愕吧，没想到他过往为神大发热心，方向竟然错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逼迫神，他一直以来为着所信仰的耶和华上帝严守律法，原来自己的行动是在与神敌对，这不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吗？原来扫罗不断的穷追猛打的基督徒，就是这些忠心追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扫罗怎么去弥补这么大的错误呢？这篓子可捅大了，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收拾。原本要去大马色抓回所有被盗的信徒，这下子眼睛看不见了，变成软弱无力的残障者，还需要别人的搀扶。这个困惑迷惘的人，该前进大马色呢，还是返回耶路撒冷？扫罗这三天暂时的失明，坐在黑暗里，不吃不喝进食。这是一段沉潜、反省、预备、祷告、等候的过程。神亲自来解围，要扫罗前往大马色城，安排了亚拿尼亚去帮助这个身处困惑懊悔的人，使他得医治，并且承接生命的呼召。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进入第十一课，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三十一节，主题是扫罗归正信耶稣。第九章在讲述迫害信徒的扫罗，因为耶稣的亲自显现，使得扫罗归正信仰，也拯救了受到逼迫四散逃往大马色的信徒。我们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异象，这是双重的异象。异象当中有异象，也就是主差遣亚拿尼亚为扫罗按手。第二段的经文范围是《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到十九节。我们先来看第九章十到十六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一段是神差遣亚拿尼亚去帮助扫罗的对话过程。这个亚拿尼亚并不是使徒，他是近前的犹太信徒，这是使徒保罗后来这么描述亚拿尼亚的。在福音广传的初代教会，神也呼召使用近前的门徒为他做事。透过亚拿尼亚给我们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如何迎接主的仇敌，并且从主能够得着启示和力量。这些被主呼唤的人都有良好顺服的态度，并且预备好了，可以对主说：“主，我在这里。”主很清楚地指示亚拿尼亚的方向，往笔直的街道前进，到一个叫犹大的家里拜访一个大数人扫罗，他正在祷告。这让亚拿尼亚很容易地找到扫罗，不会找错人。 这个意象中还有另外一个意象，是让亚拿尼亚看见了自己，按手在扫罗的身上，使扫罗能看见。扫罗是大树人，大树是一个很重要的希腊化城市，是基利加省的省会，位于小亚细亚的东南方，是一个很繁荣的商业港口，也是个大学城。当地的人崇尚哲理，有很浓厚的学习风气，人口大约有几万人。这就是扫罗生长的地方。你可以思考一下，上帝拣选这样的一个人，要为他做什么事是别人不能做的。神也呼召亚拿尼亚去协助这个时候正处于混乱无助的扫罗，使扫罗能够得医治，能看见，让扫罗与神和好，被圣灵充满，同时也透过亚拿尼亚的按手，代表着扫罗被属主的群体接纳的开始。不过这样的开始很难，因为扫罗恶名昭彰，所以亚拿尼亚有些顾虑，跟主诉说扫罗是个逼迫圣徒的人啊，而且知道扫罗这次的目的就是要来捆绑一切求告主的人。神要亚拿尼亚不用顾虑这些，要立刻采取行动，因为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拣选是因为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使一切蒙神预定得救的人得着圣灵的呼召而蒙恩得救。器皿指的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器具。扫罗虽然恶名远播，但是神定义要拣选他成为主手中的器皿，被神重用，完成上主的旨意。上帝拣选扫罗这个特殊的器皿，是要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站在君王的面前，并且面对以色列人宣扬主耶稣的名。这就是神给扫罗的呼召，这是他遇见主之后终其一生要完成的使命。这个使命也不简单，要为主耶稣的名受许多的苦难，这些经历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人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和想法。亚拿尼亚决定顺服主的旨意，前去与大树人扫罗会面。我们接着看《使徒行传》九章十七到十九节的上半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亚拿尼亚照着神给的意象，按手在扫罗身上，称呼他为兄弟，接纳他为主里的一份子，使扫罗得医治，能看见，并且被圣灵充满，受了洗，领受天上来的呼召。跟这些敌对耶稣的犹太人不同的是，扫罗悔改转向耶稣了，停止了迫害基督徒的行动，被圣灵大大充满，转而大发热心地为主传扬福音。这个方向转对了，他的生命也有了奇妙的改变，有了强大的信心和过人的胆识，到处为主做见证。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段落，保罗勇敢地为主耶稣做见证。经文范围是在《使徒行传》的九章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先看到二十五节。 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的身份改变了，从一个逼迫信徒的宗教狂热分子，成为为主传扬福音的使徒。他与大马士革的门徒有了互动，被接纳之后，开始在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宣讲耶稣。他怎么介绍耶稣呢？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他在异象中所看见荣耀的耶稣，就是在神右边的人子。在旧约圣经中，关于神的儿子有几种解释。一种是指着以色列民族来说的，记载在出埃及记4:22。另外就是指以色列王。有几段经文的记载，分别是在撒母耳记下的7:14，还有诗篇89:26-27。另外一个意思是未来的王，出处是在诗篇2:7。扫罗与耶稣相遇之后，扫罗所传讲的耶稣就是神所应许未来要来的那一位，是独一无二的。之后在使徒行传的各处经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扫罗，也就是保罗，他经常出现在犹太会堂讲道传讲耶稣。听见扫罗传讲耶稣的人都感到相当惊奇，怎么一个原来要捉拿信徒的迫害者，这时候在犹太会堂却讲起耶稣来了？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众人所关心的是扫罗本人如何改变的。虽然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扫罗有了圣灵的帮助，反而是越发有能力的讲道，把这些大马士革的犹太人给驳倒，为了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扫罗跟随着耶稣走上了这条传福音的道路，像耶稣一样走进了各会堂宣讲救恩的信息，像耶稣一样听见的人都感到十分的惊奇。扫罗也像耶稣一样为福音受到各样的逼迫，最后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辩不过扫罗，于是就决定要谋害扫罗，像谋害耶稣和斯提凡一样。这些人昼夜守在城门口，要等着杀扫罗。上帝保护扫罗，让扫罗能够在夜间透过筐子从城墙上坠下到地面，安全地走出城外，避开了大马士革犹太人与官长的监控。既然大马士革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扫罗就前往耶路撒冷。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段经文，使徒行传9:26-31。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扫罗因为之前对基督徒的残忍逼迫，导致要进入主的群体，重新建立信任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却都怕他，因为他曾经是逼迫者，很难让人信任，需要一个桥梁来为他搭桥。这时候只有巴拿巴愿意接待扫罗，巴拿巴也是相当合适的一个角色，他慷慨，有怜悯心肠，是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教会中受人敬重。在之后的使徒行传经文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巴拿巴和保罗日后是宣教的好伙伴。巴拿巴为扫罗发声，把扫罗如何遇见主，在大马士革传福音的经过都向门徒述说，透过巴拿巴介绍扫罗，消除了教会中的恐惧，得以被耶路撒冷的门徒们接纳，一同出入往来，继续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在耶路撒冷也有一群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扫罗生于大树，跟他们的背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也很自然地向这群人传道。不过这群人辩不过扫罗，就想要杀他，像是要灭绝斯提凡和腓力一样。门徒们就决定要送他到凯撒利亚，也就是该撒利亚，往他的家乡大树去避难，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第九章的结尾描述了各地的教会，像是犹太，还有耶稣在世工作过的加利利以及撒玛利亚等等，都蒙圣灵的保守被建立起来，信主的人也增多了。扫罗与主耶稣的相遇是因为拯救而不是审判。上帝的爱与恩典伟大到一个地步，能够转化一个迫害者的生命，使这个生命重新为主而活，焕然一新的使徒保罗用他的脚踏上了四次的宣教旅程，用他的生命写下了保罗书信。下一课第十二课，使徒行传的场景会转到使徒彼得的服事，有了圣灵的同在，也是充满了神迹与奇事，为的是要彰显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我是杨佳美，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下回见。